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91回。韩立脸色阴晴不定，原本挡在身前的手掌一收，另一只手中黑色晶核却一下子往高空飞射出去。三只金色甲虫没有阻挡，再一见晶核离开了韩立的手掌，顿时方向一变，同时呢化为了三道金光往上一扑。下一刻，以黑色晶核为中心，三只噬金虫撞到了一起。他们一边互相厮打着，一边大口各咬着晶核的一边倒飞而去，并狂吞不已。最后，三者口中一用力，竟将不大的晶核硬生生地分成大小不一的三个部分，便毫不犹豫地各自吞进了肚子里边。这晶核一入噬金虫肚中，三者体表的紫色斑纹顿时狂闪不已，身躯开始胀缩不定，气息更是纷纷变得紊乱无比。三只噬金虫口中嘶嘶之声一起，就狰狞毕露的再次扑成了一团，互相撕咬了起来。韩立见到此景，神色微微的有些动容，但是静静的坐在一旁，并没有丝毫出手阻拦的意思。三只噬金虫之间的争斗惨烈异常，没有多久的功夫，三者身躯就变得伤痕累累，其中两只噬金虫甚至还各自缺少了一根前肢。三者再撕咬了片刻过后，蓦然金光一闪，一散而开。他们再次发出了嘶嘶声，互相威胁了几下，翅膀一抖，再次一扑上前。三者虽然已经负伤不轻，但是动作仍然是凶悍无比，相互之间丝毫退让之意都没有。韩立再看了片刻过后，似乎想起了什么，目光蓦然一闪，忽然一只袖子冲虚空一抖，顿时一片金霞飞卷而出，三只滚打在一起的噬金虫一个模糊，就凭空在高处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韩立竟然抬手之间将三只噬金虫全都收进了灵兽环当中，然后静静的闭目调息起来。这三只噬金虫最后吞噬的结果，毫无疑问应该只能剩下最强大的一只，但这最后一只准虫王经过了一番进化，是否真的能够成为传闻当中的噬金虫王，他心中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握的。毕竟在传闻当中，噬金虫王之强大几乎可以让天上的真仙碰见也要退避，可当然了，这只是一个传言而已，在灵界各族典籍当中可并没真有噬金虫王现世的记载。此虫王到底能够强大到何种地步，实在是一件不好说的事情了。韩立呢也只能用在心中暗自加以期盼。不过相对他现在的惊人的神通，一般大成存在对其帮助已经不会太大的，故而他心中也已经有了决定，这次回去之后就让原本一直待在身边的暴灵兽也开始闭关修炼。虽然这等灵兽一般是靠悠久岁月慢慢积累修为和实力，但是他不惜丹药辅助之下，想来修为大增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韩立心中这般思量着，神识渐渐地沉入神识海的最深处。白色飞舟则在荒地上空毫无掩饰地一路疾驰而走，从中散发出的一股若有若无的大成气息，足以让附近那些凶恶的魔兽为之心惊胆战，不敢兴起丝毫招惹的心思。半个月之后，下方连绵的黑绿之地终于是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却是无边无际的白茫茫的雪原。前方虚空中寒风呼啸，鹅毛一般的大雪一阵阵狂卷不停，其中还不时夹杂着拳头大小的晶莹的冰块，但飞舟在一层乳白光幕的笼罩之下，却在飞行中稳若磐石。 两头巨猿傀儡更是丝毫异样没有的操纵飞舟仍向前疾驰而行。数日之后，飞舟赫然进入到了雪原深处，下方白茫茫的厚雪不见了踪影，出现的全是晶莹剔透的冰砖之地，而目光所及之处竟是大小不一的透明山峰，更有一些不知名的毛茸茸的白色小兽在冰上放足奔驰，对空中的飞舟一副视若无睹的样子。显然呀，这些魔兽是过于低阶，竟连察觉飞舟强大气息的资格都不具备。忽然飞舟上是银光一闪，一道惊鸿激射而来，在一个兽群中一个盘旋过后又破空激射而走，一个闪动重新回到了飞舟上。银光一闪，银月笑眯眯地出现在了飞舟前端，并打量着单手提着的一头白色的幼兽。此兽猛一看呢，有七八分酷似白熊，可是头上的却生有一根蓝色的独角，两耳齐长，看起来十分的可爱。这头小兽脖颈处被抓住了，四肢不禁一阵的乱蹬，同时额头上轻微的噼里啪啦的声音乱响，一些蓝色的电丝若隐若现，显得极其的笨拙。哼，有些意思，此兽身上竟然没有沾惹丝毫的魔气，反而倒有几分像人界的灵兽。银月抬手抚摸了一下小兽毛茸茸的头颅，脸上现出了一丝动人的笑容出来。这是冰角熊，是魔界中少有的几种不借助魔气也可以在此界生存繁衍的低阶魔兽，天生就具有冰雷两种属性的能力。一个朗朗的男子的声音蓦然在银月的背后传来，银月脸上一喜，回头一看，正好看到了韩立也从船舱当中不慌不忙地走了出来。哦，韩兄对此兽也有所了解吗？银月抿嘴一笑问道，我当年曾经特意搜集过魔界各种魔兽的典籍，故而对这种和灵兽差不多的魔兽印象还是颇为深刻的。韩立温和地说道，原来如此，不过你现在就出关了，莫非我们距离目标已经不远了吗？银月点了点头，忽然有点兴奋，按照蓝影道友的所言，距离气灵密图上的地方顶多还有半天的路程呢。韩立的神念往四周万里内的区域飞快地一扫而过，半天那的确是不远了。哎，那位气灵老祖据说也是魔界以前鼎鼎大名的存在，其尽心所留的秘藏想来里面好东西应该不少吧？银月欣喜地问道，这个可不好说呀，魔族和我们人族所修的功法大半不同，也许他们视若珍宝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却并没有多少用处的。但是听闻当年号称能排进魔界前三的飞行异宝莫灵圣舟是其所拥有的，若是能够得到此宝的话也算不虚此行啊。韩立微微一笑，什么能排进魔界前三？那此宝应该是非同小可了呀，小妹也想一睹为快。银月娇容如花，韩立微微一笑，正想再回些什么的时候，脸色却是一变，目光唰的一下子向另一个方向的天边望了眼。怎么，韩兄发现了什么吗？银月自然意外地问了一句。有点意思，我们好像遇到了当年的旧时啊。韩立目中蓝芒闪动，望着远处天边片刻过后，嘴角忽然泛起了一丝笑意。旧时，我也认识吗？银月真的有些惊讶了。不错，当年你我和他可都曾经好好的打过一番交道的，我们现在过去见见这位旧时吧。韩立将目光一收而回，回头冲着银月带着一丝神秘微笑着说道，还真的认识，那我可要过去看一看。银月神念也早往同一方向一扫而去，但是可惜呀，所扫的范围有限， 并没有真的发现有什么人迹存在，脸上情不自禁的有些感兴趣的表情了。韩立一笑，不再多说，但是脚尖一点之下，飞舟顿时通体一颤，前进的方向一变，向另一个方向疾驶而去。转瞬之间，白色的飞舟就横跨了数万里之遥啊，来到了一座高约数千丈的冰山附近。在冰山的正上方，轰隆隆声震天呐，一股股惊人的气浪不时地向四面八方狂卷而去。那座看似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的巨型冰山，赫然已经从腰部凭空削去了小半截之多，四周地面上更是坑坑洼洼，无数大小不一的冰块密密麻麻地洒满了一地。在巨响的中心处，白茫茫的寒气和蓝蒙蒙的霞光滚滚地交织在一起，化为了一片滚滚云雾，仿佛有两个庞然大物正在里面争斗得难分难解，激烈异常。韩立目睹此景，双目已眯，不见他有任何的举动，但是足下飞舟却自行地停了下来，无声地悬浮在附近虚空当中不动了。一跃呢，也眨动着一对美目眺望着远处的战团。可惜啊，那边天地元气都被搅得乱成了一团，根本就没有办法看清什么。但是从如此惊人的声势看，似乎一般的魔族尊者绝对是做不到如此地步的。
是他，
当一月神念一探而去，蓦然接触到一丝有些熟悉的气息之后，玉容上顿时流露出了一丝吃惊的表情出来。韩立淡淡一笑，没有说什么，只是站在飞舟上看着远处战团当中的交锋。以他庞大的神念，战团当中的一切自然都看得清清楚楚，犹如近在咫尺一般。足足一盏茶的功夫过后，战团当中蓦然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一团蓝色的光晕在其中一下子爆发而出，要将附近一切都毁灭一空的样子。一声凄厉至极的兽吼，空间波动一解，一头十几丈长的白蛟破开光晕从中一扑而出，并且不顾伤痕累累的身躯灵光一起就要破空逃之夭夭。可就在这个时候，光晕一闪过后，一个婀娜的身影一闪而现，一声娇叱，上面空间波动一起，一只蓝蒙蒙的巨爪一下子闪现而出，并闪电般的向下方一抓，一把就将白蛟的身躯分成了数节。接着巨爪之上扑哧一声，滚滚黑焰一涌而出，就将白蛟残破的身躯全都卷入了其中。白蛟纵然说是惨叫连连，几节身躯仿佛活物一般的在黑焰当中是左突右冲，但是却诡异的始终没有办法摆脱魔焰的缠绕。顷刻之间的功夫，此蛟数节身躯连同神魂最终化为了乌有。韩立见此情形，眉梢一挑，这才冲蓝色光晕当中的人影平静地说了一句：
元煞道友，看来你我还真的是有些缘分的，竟然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还能够撞到一起，不过看你模样似乎不太妙吧。
那站立在光晕中的人影赫然是一名面如白玉、容颜极美的女子，正是那位曾经在木族领地和她交手过一次的元煞圣祖。不过这位魔族大成身上虽然套着一件蓝色战甲，但是表面光芒暗淡，面色也苍白异常，同时呢，身上的气息忽强忽弱，一副极其不稳定的模样。但诡异的是，从气息的程度上看，元煞竟只有合体期的境界。
哟，原来是韩道友，莫非是宝花改变了主意，让你来追杀我的吗？
元煞一看清楚韩立，竟然并没有露出太惊讶的表情，反而玉容一惨地问道：
追杀你？怎么可能啊，我虽然说当初帮了宝花一把，他也只限于那一次交易而已，你莫非不是直接把我当成了宝花的手下了吗？ 韩立脸色一沉，不客气地说道，原来是妾身误会了，还望韩道友海涵。
也是啊，一道友进阶大成之后的神通恐怕比宝花也差不到哪里去，又怎么会听他的吩咐来追杀我一个半废之人呢？
袁尚先是愣了愣，但马上一阵苦笑说道，
半废之人，你的气息的确不对，怎么可能直接跌落到了大成以下？是宝花出的手吗？
韩立双目隐秘，有所猜测地问了一句，
不是，是我自废的大半修为。
袁煞沉吟了一下，竟然说出了一句让韩立大出意外的话，
自废修为，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韩立双目微微一闪，有几分不相信的样子，我若是不自废大半的修为，宝花不可能只将我驱逐到荒地就这么简单了事的，毕竟我当年身为他最信任之人，就在他背后反而给了他致命一击，这次妾身能够保住性命已经是大出预料了。
袁煞淡淡的解释了两句，
哦，原来如此，看来你和宝花当年情分可真的是非同一般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竟还愿意放你一马。
韩立点了点头，流露出了一丝若有所思的神色，
韩道友，我当年得罪过你，现在境界也已经跌落，自问绝对不是你的对手了，如今遇到了，你打算如何发落妾身？是不是要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呢？
袁煞的目光中终于流露出了一丝异样，缓缓问道，
要是宝花没有对你惩治过一番，我倒还真有兴趣回报一下当年的事情，现在嘛，这种心思我却淡了不少。你不但修为大跌，连心境也已经崩溃，能维持住现在的修为就算不错了，想重新进入大成境界的话，此生是无望了。念在你曾经是一名大成老祖的身份上，我也不对你多做什么过分的事情，你就自断一条手臂吧，如此做的话，当年的恩怨我就和你一笔勾销。
韩立沉默了片刻之后，这才沉声说道，
一条手臂就这么简单？这个没问题。袁煞闻言先是一愣，可马上一阵苦笑的说道，话音刚落，他忽然将一条手臂一抬，冲其针口一喷，一道白光飞卷而出，围着手臂一绕，整条手臂顿时无声无息的齐筋落下，可伤口处却一滴鲜血未见，宛如镜面一般光滑无比。噗的一声，袁煞另一只手虚空一按，断臂在一股无形巨力一压之下，一下子化为了漫天血雨，不复存在的。怎么样，现在妾身可以走了吗？
袁煞在自毁一条手臂之后，脸上更现出了几分苍白。
可以了，你走吧。
韩立点了点头，并未再有任何为难对方的意思。
妾身多谢道友大量，你我之间以后多半也再没有机会见面了。
袁煞面皮动了一动，隔空冲着韩立微微一礼，身躯一个模糊，就化为了一道蓝蒙蒙的盾光破空而走了。这个时候，盾光中的此女原本受伤的肩头淡淡的黑光一冒，一条崭新的手臂赫然在黑气交织当中重新形成。不过纵然手臂还可以自行恢复如初，但是体内的元气再次一番亏损却自是免不了的事情。
韩兄，你就这样把他放走了，不怕他以后有机会再报复你吗？
银月从一开始啊，就只是在非洲上静静地坐着，此刻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
韩立却淡淡的一笑，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9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92回。
韩兄啊，你就这么放他走了，不怕他以后有机会再报复吗？
银月忍不住好奇地问了一句。
宝花愿意给他一条生路，我倒不好越俎代庖的真的斩杀了他，谁知道他们之间还留有多少当年的情分呢？
宝花能将当年之事都这样轻轻的放过，可见两者之间的关系远非外人可以想象的。魔界我以后还会再来的，倒不好和这位魔界圣祖将关系弄得太僵硬了。至于说到报复，袁绍以后回到大成境界的希望都渺茫了，更加变得心如指挥，恐怕自己都不会兴起这个念头了。而他的修为没有办法回到大成境界，寿元呢也会所剩无几，我根本就不用担心呢。韩立摇了摇头说道，这倒也是，虽然说他真有这心思，他以韩生的本事又怎么会把他放在眼中的呢？不过小妹还是有一些感慨，当年在人界的时候，此女的一缕分魂就差点让你我同时葬身在昆武山中，如今本人却落了个这般下场。银月望着袁煞遁光消失的方向，口中轻叹了一声，他当然不是真的同情这位前魔族圣祖，只是前后啊反差太大了，心中呢不由升起了几分复杂之情。袁煞对我们构不成威胁，不用太在意，但是我们还是快些将气灵秘藏取出来吧，省得是节外生枝啊。韩立淡淡的说了一句，是的，韩兄之言有理。非洲嗡鸣之声一响过后，再次一个掉头朝原先的方向疾驶而去了。半天后，非洲载着二人出现在一片平坦异常的冰原上空，但是诡异的是啊，在这片冰原的中心处赫然有一片原本不应该出现的淡绿小湖。小湖看起来不过数千亩大小的样子，但是表面呢热气滚滚，并不时的有碗口大小的水泡从湖中浮现而出，在湖边处还生长着一些低矮的黑绿色的灌木，仿佛在展示着冰原中的一抹奇迹存在。非洲一个摸夫就出现在了湖边的低空处，韩立站在非洲前端打量了湖面几眼过后，忽然流露出笑容说了一句，有些意思呀，韩兄，这里就是密图显示的地方了，看起来的确和其他的地方大不一样，但这么多年过去了，难道没有路过的魔族发现这秘藏的存在吗？宝花则好奇地问了一句，老麒麟圣祖身为魔族大成，他所留的藏宝岂能是一般的魔族能够发现的呀？况且就算说其他的魔族大成存在亲自到此，但若是没有那份秘藏图的话，恐怕同样发现不了什么东西吧。韩立笑了一下，一只袖子蓦然的冲湖面一抖，破空之声一起，四块金砖瞬间激射而出，散发出了五色光霞，滴溜溜一转，竟悬浮在湖面上方不动了。韩立一手掐诀，一手则一根手指冲着湖面之上轻描淡写的一点，同时开子出口，轰的一声，四块青砖上狂涌而出无数的符文，在一个盘旋飞舞之下，忽然凝聚成了一座拇许大小的五色光阵出来。不等韩立施法催动什么，这座光阵就一下子飞快地转动了起来，中心处更是一声闷响，一道灰蒙蒙的光柱一喷而出，一闪即逝过后，没入湖水当中就不见了踪迹。刹那之间，湖中空间波动一起，原本只是微波闪动的湖面一下子疯狂涌动，对着光阵的下方处更是凭空现出了一个黑乎乎的漩涡，从中不时地卷出无数缕黑丝出来。这就是气灵秘藏的入口，果然藏得够隐秘的，不过想要真的得到里面的宝物，恐怕还是要花费一些手脚的呀。银月目睹这一切，有一丝兴奋地说道，走吧，就算说里边真的有些禁制，又怎么可能能拦得住你我呢？韩立微微一笑，不以为意，接着足下灵光一闪，非洲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二人则身形一动，就直接的向湖面上的黑洞一飘而下。二人的身形刚一进入到这漩涡当中，原本悬浮湖面之上的五色光阵一声嗡鸣，重新的化为了四块金砖，也射入到了黑洞当中。
湖面漩涡中黑气一阵狂卷过后，就化为了一阵狂风，消失不见。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了，湖面仍然没有丝毫的异常，仿佛啊会一直这般保持下去一般。不知道过了多久，这湖面下某个不知名的迷宫中，韩立和银月并肩缓行着，在二人的四周，一根根粗大的圆柱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这些柱子足有十几丈高，表面黑气缭绕，隐隐的有鬼哭狼嚎之声传出。一般的修士若是听到这些声音，恐怕当场就会神识一沉，头重脚轻起来。但是银月体表呢，只是淡淡的灵光一闪，护体之光就将这些声音直接挡在了外面。而韩立更是一切如常，竟然直接是这些圆柱如同无物一般，在圆柱的上空竟是黑蒙蒙的雾气，将一切全都遮掩住了。忽然二人附近的树根石柱上黑气一凝，竟幻化出了数道模糊的虚影扑出，看形态赫然是数条狰狞的巨狼。韩立的脚步丝毫不见停顿，但是这三条巨狼的虚影刚一扑到其面前的时候，灰色霞光一闪，三头巨狼就一卷入其中消失了。另一边，两头巨狼虚影一扑到银月的头顶处，却同样的一声狼啸传出，一颗巨大的银色狼首是凭空浮现。银色狼首只是巨口一张，就一口将两头黑狼虚影吞了进去，在一个晃动过后也诡异的消失了。二人身形丝毫不停，大摇大摆地从树根圆柱之间一闪而过，并渐渐地远去了。韩兄，这是我们解决的第几批了？银月忽然问了一句。哦，第七批了吧。这麒麟老祖听闻这般大名头，所布禁制应该不会就这点程度吧。前面那些禁制，别说蓝祖、韩兄这样的大成老祖，就算是面对小妹这样的合体修士，我看恐怕也没有多大的用处。银月嫣然一笑，你要是这么想，恐怕真的要中了那麒麟老祖的暗算了。韩立听了悠悠地回了一句，什么？那韩兄这话指的是？银月真的有些惊讶，同时又有一些一头雾水。你真的以为这些柱子布置在这里只是用来放出一些微不足道的邪音，还有幻化出几头不过炼虚期的幻兽吗？怎么？难道这些圆柱还另有什么名堂不成吗？银月一下子就听出了韩立话里的意思，吃惊的反问道：“你看一下这个东西就知道了。”韩立嘴角泛起一丝笑意，忽然手臂一抬，五指猛然往附近虚空一抓，砰的一声，手指间顿时银色灵焰猛然一卷而起。一下子将什么东西从虚空当中硬生生的一扯而出，并五指一合之下将其死死的抓在了手心。银月美目一下子瞪得滚圆呐，死死的盯着那被银焰包裹的手掌不放。韩立微微一笑，手掌一抬而起，将五指缓缓一松而开。只见在银焰的包裹当中，一缕模糊异常的灰色的细丝正在扭动不止，但是任凭其挣扎却没有办法飞出手心之外。
这是？
银月大吃一惊。这是会阴气，虽然说看似活物，其实本体是无形无体，可以侵入肉身与无形之间，用来对敌是最为歹毒不过的。即使合体期存在碰到此物，一般的情况下也是没有办法察觉的，只能等到在体内积攒一定数量爆发之后才能够知道它的存在啊。
什么？竟有这种东西？那我的身上岂不是已经……
银月吓了一大跳，神念急忙往体内一扫而去。放心吧，我既然知道此物的存在，又怎么会让这些东西接近你我身边呢？早用神念之力啊将他们隔绝开来了。韩立哑然一笑，
哎呦，这就好，吓了我一大跳。哎，韩兄，你不是故意的不提前告诉小妹的吧？
银月闻言这才镇定了下来，可不禁白了韩立一眼，
尽显得一丝惊人的妩媚。韩烈的目光在银月娇艳的脸庞上扫了一眼，虽然说心境早已经修炼到了不为外物所动的境界，也不禁有一丝异样之情浮现而出，但马上将目光挪开了。我不是不想提前说出此事的，认识此物虽然歹毒，但厉害之处还是在于无形无色之上，既然已经被发现了，自然就再也没有任何威胁可言。只要说用神念之力护身，就算是一名炼虚存在，也可以轻易的隔绝此物的。
哦，原来这么容易对付，那我可就放心了。
银月闻言大喜过望，急忙将神念之力也一放而出。
这东西这么厉害，那走出这座迷殿应该就到了麒麟老祖的藏宝处了吧。
前面两处所谓的藏宝阁虽然也有一些东西在其中，他也只能骗骗那些一般的魔族吧，这些可入不了你我的法眼呐。
银月眼珠微微转了几下，又忽然笑眯眯地说道，
哼，若是一般的魔界圣祖所留的手段，恐怕也只有这点而已。但是那麒麟圣祖的名头是魔界当年几乎可比始祖存在，除这座迷殿之外，应该还留有更厉害的后手才对。
韩烈想了一想，这般回答道，更厉害的后手，那能是什么呢？多半还是某种厉害些的禁制法阵之类的吧。
银月抿嘴一笑，也许是吧。韩烈不置可否。
就在二人说话之间，又各自出手将一批幻化出来的幻兽虚影全都一击而灭。而就在这个时候，前方原本密密麻麻的柱林终于一亮的到了尽头，并在边缘处现出了一扇数十丈高的朱红大门，可表面遍布了漆黑的魔纹，似乎沉重无比。韩烈的神念往朱红巨门上一扫而后，这瞳孔当中一丝蓝芒闪过，有些意外的说了一句，
火元晶，此门竟然是用这种材料炼制而成的，看来这麒麟老祖的身家比我原先想象的还要高一些呀。
韩立口中这样说，蓦然一根手指冲朱红大门一点而去，扑哧一声，一朵银焰从指尖处弹射而出，一闪即逝的没入巨门。原本静静无声的巨门轰的一声，无数赤红的火焰狂涌而出，竟然瞬间化为了一座火焰巨门。不过原本紧闭的双门也在轰隆隆的闷响当中缓缓地打开了，一股炙热的气息刹那之间从门后一卷而出，站在十几丈外的银月一接触之下，竟顿时脸色大变的体表灵光狂闪，娇躯急忙倒退数步，这才勉强地避过了这股炙热的气浪。在巨门后红光大铁赫然是一处赤焰滚滚的火海世界，此火显然不是一般的烈焰，温度之高竟让身为合体期修士的银月也不敢让肉身直接沾染，不得不全力激发护体灵光加以抵挡。
韩烈见此眉头微微一皱，但是身躯却站在原地根本没动一下。
以其本身修炼的噬灵真火，这点火焰自然是没有办法伤到他分毫的，但是眼前火海中一些禁制波动若隐若现，显然说并非只是眼前看到的这般简单。韩立心念转动了几下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单手一掐诀，同时张口一喷，呼的一声，一团银色的火球疾驰而出，迎风一丈，竟然幻化成了一只丈许大的银色火鸟出来。只见此火鸟浑身银焰滚滚，双翅一展，扬手一声清鸣过后，就率先一头的扎入到了火海之中。接下来诡异的一幕出现了，火鸟所过之处，原本滚滚赤红的火浪竟然蓦然一分而开，让出了一条丈许宽的道路。
银月，现在不走还待何时？
韩立招呼了一声，身形一晃动，就诡异的出现在了小路上。银月见此情形嫣然一笑，也娇躯一动跟了上去。就这样，二人跟在火鸟后边，大摇大摆的直接穿过火海。分开的火海之下， 赫然是一块块拳头大的赤红晶石铺满了一地，每一颗都红光闪动，从中喷出了一缕缕赤红的火苗出来。韩立和银月均都离地丈许地跟在银色火鸟后徐徐飞行，转眼之间呢，就到了火海中心处。一声巨响，银色火鸟下方的晶石地骤然之间爆裂而开，一只碗口粗的手臂握着一口晶莹巨刃从下方一卷而出，竟然一个闪动将火鸟从中一劈两半。若是说普通的灵兽受此重创，纵然不当场而亡，但一番重创那却绝对是免不了的。但是此火鸟是寒力孕育的一丝略通灵性真火幻化而成，原本啊就不是实体之身，故而在一遭袭击过后，两截身躯只是骤然一扭，就一下子重新的连接如初了。并且银色火鸟猛然一个俯冲，两只翅膀猛然朝下，同时狠狠一扇，嗤嗤之声大起啊，银色的领域一下子化为密密麻麻银芒激射而下，一下子将激射而出刀光的一片晶石地全都照在了其下，轰隆隆的巨响连绵爆响而出，那一片地面全都银光笼罩住了，无数晶石在银芒洞穿之下纷纷碎裂迸射而开，那条赤红手臂瞬间变得千疮百孔，眼看着就要化为一堆碎片，再也没有办法维持原本的模样了。就在这个时候，附近另一片晶石地上同样一声巨响，另一只硕大的赤红拳头一冲而出，狠狠地击在了银色火鸟的身躯上，竟爆发出了无数赤红符文，将火鸟呢击成了无数银焰四散分开，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再聚集恢复原先的形态。韩立见此情形，身躯在低空中一下子停止了前进，双目下意识的微眯了起来。银月脸上则闪过了一丝惊讶之色，火海中火焰开始狂涌翻滚了起来，同时那晶石地面一阵剧烈的颤抖之后，从中一下子爬出了一个十几丈高的人形傀儡出来。只见这个傀儡一身赤红的甲衣将身躯遮掩的是风雨不透，一只残破的手臂提着那口晶莹的巨刃，身上一缕缕赤红的火焰缠绕不定，面无表情的眉宇之间赫然镶嵌着一块赤红的晶石。啊，魔晶傀儡！韩立一看清楚眼前巨型傀儡的模样，倒是大为意外。傀儡的外形和他以前所见到的其他的魔晶傀儡差别不小，但其身上传出的那种独有的气息波动却的确是魔晶傀儡无疑，但明显呢也不是普通等级的傀儡。魔晶傀儡，一月黛眉一挑，有些诧异的看了韩立一眼。魔晶傀儡是魔界一种独有的傀儡术，我当年进入魔界的时候曾经略作研究过，但是眼前的傀儡几近合体后期大成境界，远不是我所见过的魔晶傀儡可比的呀。韩立解释了几句，而就在这时，那只巨型傀儡已经完全的从地下爬出，并目中冷光一闪过后，手中巨刃就化为了寒光，奔着韩立是一劈而下。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93回。